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是的，我们的米国放大镜系列来到了第六集了啊！上一集聊这个加利福尼亚嘛，号称这个大魔王的一周，分享了很多，然后最后呢也发现，哎呀 ，Podcaster 的噩梦发生了，就是呢，哎，我念错字了。对，那个你再把金属结合起来的那个钉子叫做铆钉，好，我把这个铆钉的铆念成柳了，就变成柳钉，好，瞬间呢从这个钉子哦变成了一种水果，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有听众来私讯纠正齁，对，后来就安慰自己说，哦，还好嘛齁，这个节目有一点错误可能也比较有人味，而且证明说，诶，你今天不是听一个 AI 在讲话，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还是一样哦，这个节目上一定会有讲错或者是不完整的地方，还是欢迎大家来纠错。好，那我们今天第六集我们要来聊两个州，分别是康乃狄克州还有罗德岛州。啊，这两个州呢都是在美国的东北部新英格兰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要一集聊两个州呢？齁，有些人可能会说，诶，主厨啊，你是不是因为现在开始发现，哦，50个州可能做不完，所以齁想要这个偷吃步一次聊两个州呢？你要这样讲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重点呢是因为这两个州他们就在隔壁，而且他们都不大，然后呢在很多历史啊文化还有他们的自然环境上呢都有一定的相似程度。我觉得把他们放在一起聊呢还蛮合理的。齁，那今天呢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在聊新英格兰这个区域，所以我们前面会以介绍就是整个新英格兰的这个概况为主。好，那后面呢我们就会来聊一聊这两个州的一些地方，好，比如说这个知名作家马可吐温的家，还有呢，欸，在罗德岛这边呢有纽约人他们这个夏天度假的豪宅，以及呢在康乃狄克州的南部呢有全世界第一艘核子潜艇的产地。好，那现在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这个区域。先来讲一下你在地图上要怎么样找到康乃狄克州还有罗德岛州。你看这个美国地图的右上角最东北的这个地方呢，这边有六个州，这是我们所说的新英格兰。然后新英格兰呢，这六个州你如果看它的最下面，就是最南边有两个，哇，这个面积很小很小，就是甚至你在地图上可能都看的不是很清楚的那两个州呢，诶，左边的就是康乃狄克，那右边更小的这个呢就是罗德岛州。这两个州呢面积都很小，康乃狄克州呢是全美国面积倒数第三大的州，而罗德岛州呢就是面积倒数第一大。那他们的人口也不多，康乃狄克州呢大概360万，罗德岛州呢大概就是100万。我们上次提过它的这个大小呢大概和台湾的南投县差不多大，真的没有很大。那而且更尴尬的是呢，这两个州其实它是夹在美国东北的两个超大超有名的都会区之间，北边呢是波士顿，南边呢是纽约，所以就很容易就是说，欸，我们都太容易注意到这些大都市的光环，然后来往在美国东岸城市之间的时候呢，欸，就很自然而然的忽略了夹在中间的这一些州。不过这里毕竟是新英格兰嘛，所以这两个州呢，欸，也许在全美国来讲呢知名度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呢他们的历史还是非常悠久的。好，那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聊一下到底什么是新英格兰。那所谓有新英格兰呢就表示有老的英格兰嘛，那哪里是老英格兰或者是旧英格兰呢？没错，就是英格兰，对，就是这么简单粗暴。那后来呢在美国慢慢形成今天的样子之后呢，那所谓的新英格兰大概就是指今天的六个州。那我们看一下，哦，这整个新英格兰的面积呢大概是186000平方公里，大约是台湾的5倍大，哦，面积也不小，可是呢它的人口大约只有1500万。那说实在，哦，以整个美国来讲呢这边是人口密度比较高的，那但是呢其实这边的大多数的人呢都 都是居住在南边的河谷还有靠海的地方，所以新英格兰北部呢其实也是非常多山，然后同样是人烟相对非常罕至的一个区域。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地理特色齁，你如果来到新英格兰呢，你会发现说这边有很多这种长条形的山谷，然后那个山齁看起来都没有很高，大部分就是圆圆的那样子，然后山间呢会有很多的湖泊。那为什么这边的地形会这样子呢？主要是说这边的地形最明显的是受到最后一次冰河期持续到大概10000多年前这个时间的影响。那各位可以想象齁，所以以前好几条冰河在这边流，那冰河呢就形塑了现在这种长条形而且有点圆圆的这个山谷。那在冰河退去之后呢，这些山谷之间的低地呢就慢慢积水，那形成了湖泊，那也成为呢目前整个新英格兰整个地形的主干。好，那这是它的地理特色。不过我们如果要讲这个新英格兰如何成为新英格兰的话呢，那我们还是要去来讲一下到底是谁哪一些欧洲人先跑来这个地方开发。我想我们多少都在历史课本上面可能读过后，这个哇当年呢在英格兰被迫害的清教徒就这样子坐着五月花号呢横跨了大西洋，然后在这边呢开启了他们的新生活，建立了属于他们的国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清教徒，因为我觉得很多国家有时候我们在讲这种开国故事的时候可能把一些部分可能讲得太简单，或者是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太煽情了一点，而且呢也不是说整个新英格兰的奠基者呢都是只有清教徒，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群体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回溯一下到底清教徒是什么人，还有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子一步一步开启这个新英格兰的生活，以及呢除了清教徒之外那还有哪一些人也是很早来到这里的呢？好，要理解谁是清教徒呢，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先来回溯一下这个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那我们知道宗教改革就是一群欧洲人各地的欧洲教会他们脱离了罗马天主教，然后想要自己管理自己，就是不想要被罗马教廷掌控。那我们来看英国的话，那当时呢英国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英国国教就是在这个亨利八世因为他的婚姻问题那就和罗马天主教决裂，那后来呢随着时间演进慢慢形成了今天的这个英国国教。所以某个程度上呢你可以说他是换汤不换药，他今天只是说不再和罗马天主教有关联而已，但是不管是他的礼仪他的教义或者是他的制度上呢其实还是跟本来的天主教会呢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好，那这时候英国就有些人不太开心啊，他觉得说你今天既然要改革就应该要改得彻底一点吗，不是应该要把那一些属于这个旧时代这个欧洲或者是罗马教会势力那个时期的时候的东西全部改掉吗？好，所以就有些人呢他觉得这个英国国教改得不够，他们需要有这个更彻底更激进一点的改革。那当时其实英国有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教派，那我们现在可能听过的像是什么清教徒啊贵格会还有浸信会，其实当时都算是这种比较激进的改革派。所以刚开始呢其实并没有一群人说我们是清教徒，不是这样子的。当时呢其实就是一些在英国国教里面觉得不满于现状想要更多改革的人呢他们就非常积极的想要推动更多改革。那些看他们不顺眼的人呢就帮他们贴标签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自以为很高尚自以为很纯洁对不对，好啊那我们就把你们叫做这个清教徒。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被敌对阵营所贴的这个标签。那所谓的清教徒呢刚开始里面也不是一个教派，他里面也没有一个很统一的思想。那只是说呢随着历史的演进呢那慢慢这些清教徒他们也慢慢有了自己的这个团体的意识。然后再加上说后来在17世纪初的时候呢那当时英格兰他们越来越没有这个生存的空间了。那正好那时候英格兰的势力开始进入所谓的北美新大陆嘛，所以他们就说好，那既然我们在英格兰没有那么多的生存空间，那不如就到太平洋的另外一边去吧。所以其实你要说当时的情况与其说他们是被迫害或者是说以生命为威胁，不如说是说因为他们的这个主张他们的信念和当时的英国国教有很明显的差异，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来到这个所谓的新英格兰或者是说这个北美大陆上呢，那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度，在这边呢去实践我们自己的理想。接下来就是我们读过的一些历史齁。一般在讲美国历史的时候比较会提这个1620年的五月花号，不过这只是其中一批人，而且算是比较小的一批人。那后来比较大的一批呢是1630年的另外一波来建立波士顿这个城市的清教徒。好，那他们来到这个大陆上呢就开始在各地慢慢建立一块一块这样小小的殖民地。所以呢从今天的麻州开始 开始，那后来呢也慢慢的往北往南这样子扩散，所以大概几年之后呢，他们就来到了今天的康乃狄克州。好，那刚开始呢，毕竟他们都建立比较小的殖民地，但是后来他们想要向这个英国王室寻求承认，所以就把这些小的殖民地把它合并在一起。那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麻州啊，或者是新罕布夏州，还有康乃狄克州呢，就是这些小的殖民地经过这个整合之后，那他们再去向英国王室寻求这个许可权，在这边运作他们的殖民地，那就形成了这几个我们后来所称的这个清教徒殖民地。那后来呢，也就顺理成章的在美国独立之后呢，成为这几个新英格兰的州。这边我们可以来稍微想象一下当年他们在这个新英格兰的生活。首先他们从老英格兰来到新英格兰，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适应环境。虽然说新英格兰的这个纬度其实是比英格兰要低很多的，但是呢它的冬天是比较冷，环境是比较恶劣的。那再来呢，其实当时他们所大部分的人呢就是从事农业为主，所以呢他们的城镇也都非常的小，可能就是几十户人家他们就组成一个镇，那这个镇的中心呢可能就是他们的镇民的集会堂，那同时呢也是教会，同时呢也是他们的这个民意机构所在。所以呢他们当时的社会其实算是以这个清教徒的信仰还有伦理为核心，然后非常重视这个集体决策还有道德规范，就是相对于说在英格兰他们还保留了很多这种传统的权威啊还有秩序。那这边呢比较在意的是一种好像是说每个人是一个社会公民，然后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有自己的社会责任，然后有这个道德规范要去遵循。好，那这边我们稍微停一下，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比较，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聊美国南方的时候，我们说其实美国南方特别是深南部靠大西洋这边，他们开发的也非常早，但是那边的性格呢就是比较重视这种来自英国的传统权威，然后比较重视个人自由。那相较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新英格兰呢，正好是相反，新英格兰呢就是比较不想要走传统权威那一套，他想要走的是公民社会，然后非常重视这种集体主义还有集体决策。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正好新英格兰和美国的深南部正好就是在这个光谱的两端。那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发现说后来这个美国的所谓南北的对立啊，或者是到现在这个不同政治光谱的这个差别，其实你一直往前追的话都可以追到就是当时新英格兰还有深南部这两边的这个张力，然后甚至你更往回追的话还可以追到就是他们更早之前在英格兰就是这两派人的冲突，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另外也可以提的呢是他们那个时候殖民地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仿照欧洲的模式开始去成立自己的大学。所以呢到这个美国独立之前呢，在美国东部呢总共有九所大学，那大致上就是每一个殖民地会有一所大学。所以像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哈佛大学其实就是这个马萨诸塞殖民地他们的大学，那耶鲁大学呢其实就是康乃狄克殖民地唯一的一间大学，而布朗大学呢对就是这个罗德岛殖民地唯一的一间大学。那这些大学呢后来有七间就成为今天的常春藤的成员。所以各位要知道这个常春藤的学校之所以厉害呢，毕竟常春藤只是个运动联盟嘛，他们之所以厉害呢是因为他们的很多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那么久以前，他们曾经是他们这整个殖民地上唯一的一个大学，那也是从现在可以看到呢历史最悠久的几所大学。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清教徒如何建立殖民地这件事情呢，它大致上就说明了康乃狄克州早期的历史。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讲罗德岛州呢，这个罗德岛州就比较神奇一点了，因为它的历史呢和新英格兰其他部分都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个故事呢我们要从这个清教徒的理想性开始说起。我们刚刚说哇，这些清教徒他是带着他自己的理想，他想要在这个新世界呢用他们自己的这个宗教啊还有道德意识去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这个理想非常的崇高。那但是呢他们理想可能太崇高了，所以他们对于那种非我族类的迫害呢也是完全不手软的。那像当时不管是贵格会啊还有浸信会其实都是清教徒迫害的对象。那甚至呢清教徒在这个马赛诸塞州在波士顿这边还曾经把贵格会的人处死，这件事情很有趣哦。就是他们在旧世界的时候呢，本来是要逃离他们所谓的宗教迫害的，结果到了新世界反而来迫害其他人，非常的讽刺。好，那无论如何呢，当时有一位清教徒的牧师呢，叫做 Roger Williams， 这个罗杰威廉斯，那罗杰威廉斯他也是在一些议题上面的立场和其他清教徒不太一样，所以他就后来被限制说，不可以在这个马萨诸塞殖民地这边当牧师。那你说他怎么办呢？他干脆就是 是从波士顿出发，然后往南边一点到另外一块殖民地，想说，哎，我在这边自立门户嘛，吼，反正这边还没有什么欧洲人跑来住。那所以呢，他就把他所建立的这个城镇呢，叫做 Providence。好，这个 Providence 的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呢，大概就是上天的庇佑、上天的眷顾这样的意思，好像是说哦，上天保护他、赐给他的这样子一块新的城市。这边可以讲一下哈，这个台湾台中的静宜大学，它的英文名称就是这个字，就是 Providence。好，大概就是上天的眷顾这个意思。好，那这个全新的殖民地呢，后来就被称为罗德岛殖民地，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罗德岛州。那后来就很好玩，就是所有在麻州那边，在波士顿那边被迫害的这一些人，不管是什么浸信会啊，或者是犹太人啊，或者是贵客会，他们后来都跑到这个罗德岛州来了。因为罗德岛州呢，当时就是算是一个宗教自由的避风港，用这样子的形式呢开始出现的。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哦，所以你看这个罗德岛州，它虽然非常非常小，但是它一直没有被并到隔壁的，比如说什么麻州啊，或者是康乃狄克州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建立这个州的意识，就和他别人是不一样的哦。别人都是坚持这个清教徒路线，但是呢，罗德岛州呢就是走这个宗教自由路线，那收容了很多那些被清教徒排挤、被清教徒迫害的那些人，那一直演变到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罗德岛州。好的，所以我们刚刚大概讲完了这个新英格兰最早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以及呢康乃狄克州还有罗德岛州他们分别形成的一些背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讲一些大家实际上可以去旅游的一些地点啊，或者是一些当地有趣的事情。好，那这边呢，我们会以纽约为一个出发点，因为纽约算是离这两个州很近。那沿着海岸线呢，一路往东边走。好，首先呢，我们如果从纽约市出发，那进入康乃狄克州不久之后呢，我们来到一个城市叫做 New Haven 纽哈芬。那这边呢，就是知名的长春藤学校耶鲁大学的所在地，所以也是个观光景点嘛，因为毕竟我知道有些人他出去玩就是想要去收集各地的名校这样子。好，不过这个耶鲁大学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呢，其实是它的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的名字呢叫做 Women's Table， 它是一个圆圆的，有点像那个鸡蛋被切一半的那个形状，然后它这个平面的部分呢是像一张桌子在那边，那这个桌子的中心呢有水会流出来，那在这个流水的出口的周围呢，它是就是用螺旋的方式呢，那去写着耶鲁大学从他们创校以来，从完全没有女性学生到一个、两个、三个、十个这样子，一路到现在有很多女性学生。所以这个 Women Table 它其实是个双关语啦，Table 你在英文也可以指桌子，但是它同时也可以指这个表格，就是那种一个一个数字这样子写下来的这个表格，它也可以叫做 Table。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去呈现也去纪念女性权益的提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如果稍微往北走点，稍微脱离海岸的话，我们来到康乃狄克州的首府叫做 Hartford， 哈特福。那哈特福呢，它这边是首府嘛，不过这边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呢，大概是知名的作家马可吐温呢，他在中年的时候呢曾经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故居呢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博物馆。好，那这个马可吐温呢，他有些人会认为他是这个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啦，他在19世纪的时候呢记录了很多那当时美国社会的现况，还有美国西部开发的过程，以及呢很多他旅行上面的所见所闻。那很多他很有名的作品呢都是在 Hartford 这个城市他住在这边的时候完成的。好，所以这个他的故居还是蛮有纪念意义的。好，那离开这边之后呢，我们回到海岸边。那这边的海岸边呢，我还蛮推荐，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坐火车从纽约前往波士顿后，或者是反过来，因为呢大概有几十公里的这个路段呢，火车会直接贴着海边行走，那这段的海景呢是非常的漂亮，非常值得去体验一下。好，那再往前呢，我们来到另外一座港口城市，叫做 New London 新伦敦。新伦敦呢，它是个港口，也是个军港城市。那这边呢也有这个美国的海岸巡防队的学院在这边。不过我觉得这边最值得一提的呢是，这边曾经制造了全世界第一艘的核子动力潜艇。那这件事情呢是在美国的冷战时期，当时呢，他们生产了这个第一艘核子动力潜艇。叫做鹦鹉螺号。哇，那这个鹦鹉螺号很厉害哦，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潜艇，它参与了这个在北极海下面的潜航，然后呢参与了太平洋的演习，甚至呢它还介入了古巴飞弹危机。那经过它这个遨游世界之后呢，那终于在它的这个退役之后呢，回到它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新伦敦这边。好，那当然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新伦敦的对岸的城市叫做 Groton， 这边呢现在也有了博物馆，那你也可以呢真的走到这个潜艇里面去参观。 湾。从这边再往东一点呢，那下一座城市呢叫做 Mystic， 哦，米斯蒂克。那这个地方呢，它曾经是一个算是规模很大的造船城市，一直到19世纪末哦。那后来呢，它就算是没落了。那现在呢，它是观光城市，它有美国最大的海港博物馆，还有这个海洋馆也在这个地方。好，那这边呢，我们再往前走，那走一走呢，我们就不知不觉就从这个康乃狄克州呢进入了罗德岛州。好，讲到罗德岛州的景点呢，那我想几乎所有人都会提一个城市叫做 Newport。哦 ，Newport 好像这个中文的官方翻译是叫做纽波特，但是我觉得Newport，come on， 你应该用一个比较接地气的翻译嘛。好，这个 Newport 就是台湾人讲的新港啦。好，所以以下我们就用新港。那新港这个地方呢，它很有趣，特别在19世纪末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种纽约的有钱人。他们夏天就是要找个地方度假嘛，他们需要有他们的这个夏天的豪宅，所以呢，他们就跑到这个新港这边哦，来盖了很多的豪宅。那这些豪宅呢，许多都留下来，现在就成为可以开放参观的博物馆。这边的这些豪宅你是可以买联票去看的。那最多人看的几个的话，其中两个就是 The Breakers， 中文叫做听涛山庄。那另外一个呢叫做 Marble House 大理石屋。那这两个呢都离海边比较近，而且这两个呢。都是同一个家族，就是 Vanderbilt 范登贝尔特家族所建立的。他们在19世纪呢，曾经是这个全美国最有钱的家族，也是靠这个发展铁路去致富的。那现在呢，在美国还有以他们为名的大学，那也有一些各地的豪宅。不过他们后来有点家道中落了，所以变成是说，他们所新建的这些豪宅呢，反而留了下来，那成为现在游客们可以去参观的地方。那另外还有一个也很多人看的呢，叫做 The Elms， 这个榆树府邸。我不知道是谁想。出哇这么优雅的这个中文翻译的哦，很多人都会去逛这些豪宅。那我想除了逛豪宅之外呢，另外你也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沿着这个豪宅它围墙外面的海边去行走，感受那个浪涛拍岸的感觉。最后呢，我们来到罗德岛州的首府，叫做 Providence， 普洛威顿斯。哦，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刚刚提过哈，他就是这个罗杰威廉斯这个人哦，因为他在隔壁的马萨诸塞殖民地呢，没有生存空间了，所以干脆来这边开了另外一个城市以及另外一座殖民地。那这边呢，你也可以看到一些从殖民时期所留下来的建筑，还有罗杰威廉斯他本人的纪念碑，以及呢，对，另外一间常春藤学校，就是布朗大学。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是这两个州关于这个康乃狄克州还有罗德岛州的介绍，哦，算是我们第一次讲这个新英格兰，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对于新英格兰这个地方长什么样子，还有他们经历过什么样子的事情，更有画面的一点呢？好，那还是一样，我们这个旅行热潮店米国放大镜呢持续连载中。如果各位听众你现在或曾经住在美国的任何地方，想要分享你的经验的话呢，都可以到我们资讯栏最下方的表单填写表单呢，来跟我分享你的推荐。那也请各位听众呢继续。期待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那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们下集见喽，拜拜。